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五，现在带给大家的有自动封城对强行封门，两岸抗疫大不同，中共火箭残骸乱坠，甘肃村民被错误疏散，苹果更新无障碍功能，用眼睛可以控制 iPad， 加拿大 P4 实验室传染病学家曾经同中共军人合作，蔡格大厦再摇晃，乌心头晕，高层全疏散。台湾疫情升级，到5月20号已经一连6日确诊过百人，全台警戒升至第三级，民众尽量减少出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自动封城现象。而中国大陆的多地政府为了防止疫情传播，竟然将居民小区的门强行锁死、焊死，两岸对待疫情的不同方式引起网民热议。专家表示，在处理疫情的手法亦都凸显出自由国家和极权专制国家的根本不同。19号，全台湾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级，政府强调不会强制封城。而在15号，大台北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三级警戒状态，很多民众自动留在屋企防疫。有网民影低台北街头和地铁站内的空城景象，并且上传到社交平台，说台北人自动封城，引起多间海外媒体报道，表示民众配合防疫的程度令人惊讶，大赞台湾民众好自律。日本、马来西亚等网友亦都纷纷称赞，说台湾防疫的效率真是超高，全民动员起来共同防疫，台湾人守法团结，必定能够挺过难关，真是以台湾为傲，感动，台湾人太优秀，天佑台湾。反观中国大陆，由13号起，辽宁、安徽等地不断爆出本土疫情，到而家已经蔓延到6省5市。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目前营口市鲅鱼圈区红岳镇封闭了98个居民小区，涉及居民超过40000人。据网民18号发出的影片显示，红岳镇有些严重。17号的影片显示，红岳镇民居的门被封上锁，甚至是直接焊死，住宅门亦都钉上封条。另外，据网友20号发表的影片显示，安徽六安市一个封闭了的小区空无一人，一位被禁闭在屋里面的居民打烂门逃走，另外有居民跳窗逃走。推特网民就此议论纷纷，疫情再来，中共国防疫再现中国特色，堵门绝户，你活埋仲远咩？中国抗疫闻名世界。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谭对大纪元表示，台海两岸处理疫情的方式凸显出自由民主国家和极权专制国家的根本不同。他说，中共对严重疫情采用封闭防堵的方法，无论是不是有病，患病的是不是严重，就将人禁闭，令那些生命自生自灭。而台湾不会采用这种不人道的方式，台湾不是封闭，即使医院感染都不采取封闭式管理，封城的方式围堵是将病毒围堵在外。他还表示，中共极权专制不单止限制人民的自由，还打压揭露疫情真相的人。而台湾的防疫是建立在透明、负责以及人民和政府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李友谭说，台湾可以示范自由民主的制度怎样防疫兼顾人权，不牺牲任何一个人的性命财产自由，去挽救更大多数人的幸福。5月19号，中共在酒潭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长征4号月火箭，运载海洋2号卫星。当日中午，巨大的火箭残骸坠落，中共当局事先曾经发出通知，要求甘肃白银市4龙镇7条村的村民在19号上就疏散。不过，火箭残骸就坠落在距离预计地点大约250公里外的地方，好像没有砸到人。中共官方传媒5月18号报道，在19号将会有火箭残骸有可能坠落在白银市白银区4龙镇境内，风险范围涉及4龙镇的7条村， 要求这个区域的居民在5月19号10点之前完成撤离疏散。不过火箭残骸就坠落在甘肃通惠静宁县里店镇。这个地点距离中共宣布的地点相距大约250公里。网友发表的影片显示，巨大的火箭残骸坠落在里店镇的一处山坡，附近的村民到现场围观。苹果公司星期四宣布，将会为行动不便、视力、听力和认知障碍的人士推出一系列效能强大的软件功能，让他们通过眼睛就能够控制 iPad， 通过手语就可以同客户服务人员沟通。苹果官方网站显示，今年较后时间，苹果公司将会更新所有操作系统软件，有肢体障碍的人士可以使用辅助触控操作苹果手表。这项功能可以检测用户肌肉和肌腱活动的微细差别，用户通过各种手势，例如捏和握紧，来控制显示器的鼠标。功能升级之后的 iPad 将会支持第三方眼球追踪设备，令用家更容易操作。设备可以追踪用户的目光在屏幕上的位置，鼠标会跟随视线移动，如果目光持续接触，就会触发各种操作指令，例如点击。苹果还将新增的支持双向助听器，为那些失聪或者听力有障碍的用户提供便利，可以不用拿起 iPad 通话或者 FaceTime 对话。对于盲人和弱视的用户，苹果公司的画外音屏幕阅读器变得更加智能。苹果旁白荧幕阅读器将会新增图片描述功能，可以描述图中人物的姿势和位置。苹果公司星期四推出的新服务用包括 SignTime， 有了这项功能，顾客在他们的浏览器使用美国手语、英国手语或者法国手语，就可以与 Apple Care 和零售顾客服务部沟通。这项服务将会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先行推出，预计未来也会拓展到其他国家。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实验室，它的传染病学家曾经多年与中共军队的研究人员合作，对致命病原体做实验，情报专家对此表示担心。据《环球邮报》报道，在温尼伯实验室的特殊病原体部门，有七名科学家与中共军事研究人员进行过合作实验，并且共同撰写了六篇有关伊波拉等传染病的研究报告。研究的发表日期在2016年至2020年初之间。其中一名中方研究人员严飞虎来自中共军队属下的军事医学研究院。中共的军事医学研究院1951年成立，在当时是隶属于中共军方的第一个科学院。作为中共军事研究院的员工，严飞虎在温尼伯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上述六篇研究报告中都被列为联合作者，而在其中的两篇报告里面，他被同时列为温伯尼实验室和中共军事医学研究院的成员。温伯尼实验室的两名前科学家邱香果和他的生物学家丈夫成克定在今年一月被解雇。环球邮报报道，他们被解雇之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曾经以邱香果夫妇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室的合作构成国家安全担心为理由，敦促当局取消他们访问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许可，并且对邱香果可能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信息表示担心。上述六篇研究报告中，邱香果是其中五篇的合著。报道说，按照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编制的评级系统，军事医学研究院被评为极高风险级。该系统用来评定国际机构和中国大学的合作，有很大的可能被中共军队或者安全机构利用来进行监视、侵犯人权或者军事目的。加拿大情报局前行动助理总监埃利斯表示，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和中共军队合作是疯狂之举。他说，令人震惊的是，公共卫生局准许中共军队的科学家进入温尼伯实验室，这是毫无道理。 要进入该实验室需要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佐治敦大学神经学暨生物化学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生物战暨生物安全高级研究员佐丹奴表示，他认为在中国工作的任何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可能被北京用于军事目的。5月20日11:55，深圳赛格大厦再次发生摇晃。一名女士说，摇晃持续差不多1分钟，比昨日更久。之后她向武汉晨报记者展示了一段影片，影片中玻璃茶壶里面的水是咁摇，一名男子说摇到都习惯了。之后一个钟头内，大厦再发生2次摇晃，记者明显觉得头晕。下周位于大厦高层的所有办公人员已经疏散，大楼目前所有的人只是有出没入。20日是赛格大厦发生摇晃的第3日，当日天气晴朗，只有微风。大厦1至10层是商铺区，大部分商户目前是停业状态。赛格大厦楼高355.8米，总共79层，是目前世界最高的钢管红毛泥架构大厦，现时是深圳第5高大厦。18日下午1点左右，大厦突然摇晃，大约15000人蜂拥走出大厦疏散。5月18日晚，多间专业机构对赛格大厦的震动、倾斜、沉降等情况进行实时监察。监察结果显示，大厦主体结构安全，震动的具体原因不明。在赛格广场摇晃引发舆论关注之后，一份多年前的关于赛格广场建造研究的论文也都被抄出来。论文说，赛格大厦是一边设计一边施工。论文指出，赛格大厦在进行工程总承包商招标的时候，不能够提供完整的施工图则，但是前期基础部分已经投入了5000多万，如果停工等图则的话，必然会造成投入资金的财务成本增加，现在沾上不得不发。于是厂处之间用部分结构图则进行项目的总承包招标。论文还指出，施工期间经常出现停低等图则，同埋按照图则施工之后又修改的现象，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增加了工程的成本。基于论文内容，有不少网友判断说，赛格广场今次摇晃可能是同基础质量问题有关。还有言论说，因为加密货币暴升，老板在挖奇亚币，挖矿机硬碟高速转动，数量由几百几千变成几万，咁多嘅硬碟同时高速转动，造成赛格大厦嘅共振。就事件，一位矿机店铺老板向记者表示，咁完全系无稽之谈，挖矿需要矿机24小时不停运作，赛格市场夜晚会停电，根本就无法挖矿。佢哋睇到有啲矿机喺度开紧，咁只系店铺老板喺度试机。呢两日即使赛格大厦仲未恢复营业，但系楼下就出现咗一班仰望者，抬住头攞住手机拍呢一栋因为摇晃登上热搜嘅大厦。以上系今日带俾大家嘅主要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点赞同埋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嘅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